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我是多多。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希望透过这个节目陪伴你，守护你的心灵。今晚呢，是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多多邀请你聆听基督徒丽珠传道分享他的生命故事。丽珠传道原本是一个凡事靠自己的人，即使当她嫁给身为第四代基督徒的丈夫之后，在爱她的婆婆和丈夫的鼓励之下，她仍然希望能够拥有信仰的自由。虽然爱她的婆婆常常鼓励她说丽珠要祷告，但是祷告这件事情向来都不是丽珠的选项。直到她遭遇到连她自己都无法掌控的事情之时，今晚呢，多多邀请你一起聆听基督徒丽珠传道的生命经历，聆听她的故事，也希望她的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。
我是94年入神学院，97年毕业。我所担任的服事包括两个范畴，一个是在牧养的领域里面，我牧养12个小组；另外呢，我也担任全人关怀中心的辅导的部分。我们期待哈，我们可以从0岁到99岁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机会可以把神的爱带到他的生命里面，陪伴他走一段路。当我可以看到有一些人，当他的生命跟上帝连结上的时候，然后他的生命彻头彻尾的做一个更新改变，可以活出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，那是我最大的收获。成为一个基督徒是透过我的婚姻，因为我的先生跟我婆婆的缘故，我来自于一个未信主的家庭，所以我还在娘家的时候，其实我跟很多有传统信仰的家庭是一样，每次当我的妈妈要拜拜的时候，她就会分给我们每一个小孩3支香，然后我们就跟着妈妈拜拜。我每次妈妈在拜拜的时候，我就看着妈妈她常常小声的说一些祷词，我总是非常好奇，我就会问妈妈说，妈妈你都在说些什么？妈妈会说要我不要多话。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妈妈的神是不可以随意说的，她是高高在上的还好那是我妈妈的神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不需要神，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只有软弱的人，站不住脚的人才需要神。可是当我长大，我来读大学，我离开了妈妈，离开了妈妈拜拜的环境，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，当我认识了，那时候是我的同班同学，后来成为我的男朋友，更到后来成为我的丈夫，他却是一个第四代的基督徒。因着这个婚姻，我的婆婆跟我的先生，他们两个人真的是用祷告一路陪伴我，等候我。结婚之前，当我们面对结婚的时候，确实信仰是我们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悖逆、非常骄傲的人，我可以这样说，我从头到尾我就是坚持要有我自己的信仰的自由。 我相信那个时候带给我的先生很大的痛苦。我不知道他要经过多少的祷告，多少的挣扎，面对他自我的一些矛盾，然后最后在我婆婆的同意之下才把我娶进门。但是却因着这个婚姻真的是成全了我，他让我可以认识神。可是认识神却是透过他们在生活当中，因为我婆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敬虔、信仰非常美好的一个女人，她每天都要祷告。但是当她在祷告的时候，那个祷告的状况跟我的妈妈的那个拜拜的那个祷词是不太一样的。我的感觉是，当我每天晚上看着我的婆婆，她睡觉前要一个一个为她的小孩提名祷告，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婆婆她所信的神好像是她生命中的好朋友，她可以随时随地把她的需要带到她的神的面前。对我而言，因为我进入婚姻的缘故，我很期待啊，可以博得婆婆的喜爱，所以我会陪我的婆婆陪我的丈夫去教会，可是我完全就是为了要得他们的喜爱。我婆婆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挽着我的手走进教会，然后跟每一个人介绍这是我的媳妇，我的媳妇回来看我。当她在介绍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她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满足。我乐意满足我的婆婆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婆婆会爱我。我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开始踏入教会，可是踏入教会却让我最深的感受到家里对我的要求是要祷告。我的婆婆她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她不停地告诉我说丽珠要祷告，我就告诉她我不会。我婆婆常常鼓励我，她说祷告很简单，祷告就像你在跟爸爸讲话一样，只是这个爸爸是在天上，她会听我们的祷告，然后这个爸爸是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的，你随时都可以把你的难处告诉他，而且他都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也乐意来帮助我们。可是 我总是告诉我婆婆说我要靠自己，因为中国人说靠树树倒，靠人人逃，靠自己最牢。可是每一次当我回去探望我的婆婆，我要离开的时候，我的婆婆就会趴在我们的车子的窗口，然后再三的叮咛我丽珠要祷告。他说人非常的有限，如果你靠你自己，不比你来靠上帝的好。我记得每一次当我们的车子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婆婆的叮咛，那个叮咛依稀都还在我的耳边这样子的环绕，但是我从来就没有祷告过，一直到在我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件事。我先生告诉我说他很爱我，他不是只爱我的身体，他也爱我的我的心理，他很在乎我在想些什么，我是不是很快乐。但是他说最重要的是我更爱你的灵魂，他要我跟他一样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要拥有我自己的信仰的自由。现在想想，我都不知道如果我这个人没有遇见我的先生，我常常一直到现在我都跟他讲说，如果我没有嫁给你，我都不知道我现在人在哪里，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。我所经营的公司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，也就是我接了一件要外销到巴基斯坦的卫生器材的大订单。没有想到出货之前碰到台风，那个时候20年前只有两家船公司的船有到巴基斯坦。我原本要走的那个船公司呢，它却因着台风就停航了。台风过后以后，所有的货通通挤到另外一家船公司去。那我因为我的 信用状快要到期了，我货一定要出去，所以我就急着叫我的报关行也去签船位。货要上船啊，要出口，要跟人要买车票一样，你需要有一个位置。但是报关行就回报给我说，太多的货都要挤上船，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货柜，签不到船位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我，就按照我们中国人碰到问题的解决方法，我就找人关说，然后送红包，可是都没有用。因为有一家很大的公司，它是国营企业，没有人敢拉下他的货，所以呢，我的货就没有办法有船位，没有办法出货。那这个对我的公司的影响非常的大，因为如果我的货没有走的话，那么我的信用状过期，我的客人可能不要这批货，而我必须要付货款给制造厂商。我觉得我的公司好像会因为这个大订单整个会垮掉啊！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担心，我就一个人跑到船公司去找他们的业务经理。业务经理他也不敢答应，因为他告诉我说，他说真的都全满了，不过他指引我一条路，他说有一个人是他们公司的 space controller， 那个意思就是是一个船位总监，他是一个老外，他不会中文，不过呢他有权利决定他要不要发船位。那时候我一听我眼睛就一亮，我觉得说啊，只要有权利做决定的人，无论如何我都要去见他。所以我终于会见了这位 Space Controller， 然后他听完我的请求，一言不发，从他的抽屉里面拿出长长的满满的一个名单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，这些人都在你之前排队要等着签 Space， 等着签船位。他问我，他说，你说如果我不管他们我就给你船位，这样对他们公平吗？我说不公平，可是呢他们可能不像我是这么的急迫，我的货一定要走，只要我的货不走，公司就会陷入大的危机，他们所面对的危机感可能不像我这么严重。可是那位老外他对我摇摇头，他说他很抱歉，因为他做事情是有优先次序。那我很失望，我很失望的就要走了，就他就告诉我说，嘿，或许啊可以祷告看看。我心里在想，又是一个要我祷告的人了。他就告诉我说，如果有奇迹发生的话，我就可以让你的货上。
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今晚我们在天使夜未眠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，陪你一起聆听基督徒立珠传道的故事。认为凡事只有靠自己的立珠传道，在面对公司这么大的危机，他要如何经历上帝赐给他的帮助呢？在下一次节目中，多多要邀请你继续分享立珠传道的故事，希望你不要错过。天使夜未眠，感谢你今晚的收听，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